弟兄姐妹平安。我想今天有一个人是坐立难安的，就是坐在台上的基甸牧师，因为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会一直叫他的名字。不过我不是叫他，我要讲的是基甸士师。在士师记里面，基甸是一个分水岭。在基甸之前的士师都是功大于过，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然而从基甸开始，士师们的灵性就日渐的堕落，甚至充满了异教的色彩。基甸这个士师呢，更是使以色列人陷入拜偶像的罪中。基甸让我想起初心。初心指的是最初的心愿、原因、信念。基甸是一个失去了初心的士师，一个失去初心的人忘记当初是为什么出发，要到哪里去。一个人的初心不一定是最完美的，但却是最珍贵的，因为一开始总是最单纯、最纯粹的。然而日子久了，有些人不但失去初心，更是变成老油条。今天这篇信息温馨提醒，请你完全的为你自己而听，过程当中不要对号入座，不要心想着某某领袖、某某教牧、某某同工他们就是这个样子。让我们借着基甸的生命反思，我们跟随主、服侍主的道路，这一条路是否已经失去了弥足珍贵的初心。基甸蒙召的场景可以说是相当尴尬的。那时以色列人因为被米甸人压制欺压，他们为了自我保护就离开住所，躲藏到山洞里面去。这个故事的男主角基甸出场的时候，更是在压酒池里面打麦子。通常打麦子是在空旷的地方，用牛拉着那个特制的拖板压麦子，然后使麦粒脱落。基甸有可能是因为害怕米甸人来抢，收成可能也不多，所以就躲在狭窄的压酒池里面用手工来打麦子。老实说，这一点气势都没有，但是这个男主角却被称为大能的勇士啊。这样的场景被称为大能的勇士，是我都觉得挺落魄、很泄气的。再加上听到对方说耶和华与你同在，更是觉得莫名其妙。主，你在玩我吗？你如果真的跟我们同在，我们会落到这个地步吗？我会躲在这里偷偷的打麦子吗？你看到我这样，你还称我为大能的勇士？然而从六章一节我们就知道，明明是以色列人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没有听从他的话，他们却怪耶和华抛弃了他们，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中。很多人跟主最初的相遇都是在最落魄的时候，而且很多时候是因为自己的罪使自己陷入到落魄潦倒当中，却把矛头指向上帝。上帝不计较人的过犯，不但救拔人脱离罪恶，更是召唤人为他所用。想一想，你与主相遇的起点是怎样的？那时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基甸的出场确实不怎么光彩，但也让我们看到基甸最初的本质。他亲力亲为的在压酒池打麦子，就是因为害怕才躲起来打麦子。既然害怕，那他可以叫他的仆人去打去做，自己躲起来就好。而且他们的农产品被米甸人破坏，收成并没有好到需要总动员去打麦子。基甸说他的家族在马拿西支派中是最卑微的，他在他自己家中是最年轻的，说的好像他在家中没什么地位。但其实在后面他拆巴利的祭坛时，他很快的就可以从他的仆人当中挑选十个人跟他一起行动。所以基甸在他的家中并不是没有权力，并不是没有说话权的。然而基甸的出场让我们看到，原本的他是不计较身份高低，愿意放下自身的安危，亲手去做卑微工作的人。 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在成为领袖之前，或者有些职分之前，是很亲力亲为，也很亲民的。然而换了位置，就好像连脑袋都换了。有些人一旦有了领导的身份之后，就变了一个人，有些事情他是不做的，美其名是各司其职。但我们真的要扪心自问，我们成了领袖之后，是不是也把服事分成尊卑贵贱？基甸说：哎，我主啊，我凭什么拯救以色列人呢？然后继续说出他的出身是多么的卑微。我们不能够断定基甸这样说是真的这样子看自己，还是他假谦卑，或者是在推脱责任。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不知道上帝认识他比他更认识他自己。也可以说基甸并不认识这位认识他的上帝。弟兄姐妹，当我们一直跟神说我不够资格，我不能够，你其实是在说神，你一点都不了解我，你的判断是错误的。全能全知的神会不知道我们有几斤几两重吗？而且你看，神在呼召基甸时说什么？他说：因为我必与你同在，你必击打米甸人像击打一人一样。神拣选基甸不是因为他能，若说基甸能，那是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各位，以后我们找人服事，我们不要再跟对方说你能的，你可以的，你要让对方知道，因为神，只要神与他同在，他就能。而且你要跟他同行这一条路，你要看着他，确保他是跟上帝同在的，不是把他推上服事的岗位之后就了事了。我之后再解释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当呼召来到，基甸非常谨慎地确认这真的是来自上帝的。他预备了一只山羊羔和10公斤面粉做的无酵饼，他把肉放在篮子里，把汤盛在锅中。可见这个山羊羔是已经煮过的。基甸哪来的礼物，相较于当时需要躲在亚酒池里面打麦子的那种窘境跟食物的缺乏，这礼物是相当丰盛的。而基甸一开始不能够确定跟他说话的就是主耶和华，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以色列人不知道已经离弃耶和华多久，然后耶和华将他们交在米甸人手中7年，加上基甸父亲家里面有巴利祭坛，可以想象他们离神是已经多远，对神的声音已经是多么的陌生。为了确认那声音是来自上帝的，基甸认真的对待，且愿意付上代价。你还记得你刚信主的时候，或者你刚服侍主的时候，对上帝的话也是多么的认真对待吗？你害怕听错上帝的声音，你害怕自己所做的不是上帝要你所做的，你总是会去问别人上帝对你的心意是什么，你很想知道。上帝喜悦你那种单纯想要明白他心意的那种寻求。你千万不要学犹大王亚哈斯那样子，以赛亚凭着他对神的认识跟信心，要亚哈斯简单的凭信心求一个兆头，他就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其实这亚哈斯他已经下定决心，他想要跟亚述帝国结盟，然后他还假惺惺的引用生命记说不要试探耶和华。人会假装属灵，然后满口的属灵话术，但其实是对上帝没有信心，甚至没有兴趣，只想凭着自己的想法去做。但我们也千万别变得像后来的基甸，他明知道神要借着他的手拯救以色列人，他还是一再的以自己的方式向神求证，要神以他的方式来明确的回答他，也就是后面发生的羊毛跟露水的事件。基甸过分的重视兆头，也就是事情发生前出现前的一种征兆，导致他后来陷入了拜偶像的罪。上帝做事的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 所以我们不要凭着过去的经验来确认神的心意。基甸在确认跟他说话的是耶和华之后，领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拆毁他父亲的巴利祭坛，砍下坛旁的亚瑟拉，还要为耶和华筑一座新的祭坛。巴利是迦南人掌管农业的神，而亚瑟拉是掌管生育。在拜偶像的人来看，基甸拆毁巴利祭坛就是妨碍他们养家糊口、发财致富。当你信主之后，上帝要你断掉你过去所信靠的，或者是你一贯的做事方法，相信你会经历一番的挣扎。完全不说谎会不会让你失去机会？完全的诚实的做生意或者考试会不会让你失去竞争能力？不巴结不讨好你的老师上司会不会使你没有存在感？这些只是一些小事，相信在真实的社会里面有更多血淋淋的例子，让人想要靠小聪明或者一些手段去抓住一些的保障，好让自己可以生存下去。但是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人，你一旦你跟随主，你就需要拆毁你过去所信靠的偶像。基甸他做了选择，他要照着耶和华告诉他的去行，并且建立新的祭坛。你不要以为拆毁自家的巴利祭坛比拆毁别人家的祭坛容易。你想一想，跟自己家里人传福音是不是比跟外面的人传福音困难多了？然而基甸虽然害怕他自己他父家跟他城里的人，他没有停留在害怕，他也没有选择正面冲突，他有所预备的选出十个仆人在晚上跟他一起的行动。基甸的害怕绝对不是他想太多，当以色列人看到巴利的祭坛被拆毁，亚瑟拉被砍，然后有新的祭坛建立起来，他们竟然气到要把基甸处死。这些以色列人是已经败坏到这种地步，为了假神的祭坛被拆毁而要处死他们自己的同胞，而且完全的忽视耶和华的祭坛。基甸照着耶和华的话去行的后果就是面对杀身之祸。然而这事却让神却让原本供奉巴利的父亲站出来讽刺巴利无力保护、无力抵抗有神的灵扶助的基甸。他的父亲说，巴利若是神，有人拆毁了他的祭坛，就让他自己让他为自己辩护吧。基甸的行动让他的父亲看到耶和华是真神。有时候我们也像基甸那样子，我们害怕夫家跟本城的人，所以不敢明明的向他们传福音。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活出见证，上帝必然会改变我们的家人。面对多如蝗虫的米甸人，上帝把基甸这边的人一剪再剪。很奇妙的是，基甸完全没有跟上帝讨价还价。如果是我，不论是闹脾气撒娇耍赖讲道理计算得失成本，我都要试一轮。可是从32000到10000，10000到300，基甸静静的没有反抗，照着耶和华的指示把不适合的人打发回去。你说基甸这个时候是信心已经大到什么都不怕了吗？不是，他心中依然是害怕的。在减完人数之后，耶和华对他说，如果你害怕一人下去，可以带着你的同仆普拉一同下到营地那里去。于是基甸带着他的同仆普拉一同下去。基甸的举动说明了他心中的害怕。弟兄姐妹，你还记得你刚信主或者你开始侍奉的时候，那个既胆小又为了主义无反顾往前冲的那股傻劲吗？ 你再回头看当时的你，你或许会说，当年的我怎么这么大胆呢？但其实当年的你不是大胆，而是单纯的信靠主，以至于你再害怕，你都愿意放胆的去做。初心是多么的美好，然而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一开始美好的理想、远大的目标是容易设立的、树立的，可是要守住初心，坚持美好的理想、远大目标，从而善始善终，却是非常非常的困难。逐渐失落的初心，基甸的初心可以说是在米甸营听到敌人讲述一个梦之后，开始起了微妙的变化。原本胆怯的基甸在夜间偷偷潜入敌人的阵营，听见一个人正在把他的梦告诉他的同伴。他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把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朝上。”他的同伴回答：“这不是别的，这是以色列人耶哈斯的儿子基甸的刀。上帝已经把基甸和他权力交在他手里了。基甸的刀，基甸这个在家族当中最卑微的，在富家中最年轻的，既然出名到敌方的阵营都提到他，而且把那米甸多如蝗虫的米甸全营交在他手中。”听在耳中，这感觉好妙。基甸虽然听了这个梦的叙述跟讲解之后，就敬拜上帝，他后来的表现也展现了大信心。不过从他不经意的言语当中，就透露了这个人开始变质。基甸在部署作战策略时，叫他的同胞要看着他，跟着他行事，这无可厚非，但是他叫他们叫喊说：“为基甸，为耶和华，为基甸。”然后二十节还有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这先生，这位先生，你是谁呀？为什么是为了你？为什么这军队变成你跟耶和华的了？基甸有意无意的把他放在跟上帝同等的地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犯了这样子的毛病？当我们稍微有点位分，或者我们被关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飘飘然，这是我的，这件事是为了我的，为了显示谦卑，再加上耶和华上帝的名。我举个例子，不过再次提醒，不要对号入座。我们常常在办完一个活动之后，会在群组里面发信息说：“感谢上帝的带领，今天让我们完成了这项活动，一切荣耀归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阿们。”当我们发完这类的信息之后，我们心中是否有暗暗的期待？接下来回复的信息有：“感谢施心传的，你今天的带领真好啊，施心传的你太棒了，愿上帝大大的使用你。”我刚信主的时候，就有人提醒我，在你服事之后，如果你接受了大家的赞美感谢，你在天上的赏赐就没有了。耶稣教导门徒有关施舍、祷告、禁食时，都叫他们不可张扬，不可像伪君子那样子故意让人看见，以博取众人的称赞。那样的人已经得了人给的工价，再也没有上帝给的工价了，而且他根本不是为了上帝而做，所以上帝并不欠他什么。请记得，当你做一件事的时候，包括好事，你要留意你的动机是什么。潜藏在人里面的罪性，往往会化身为光明的天使，所以不要高估你自己的良善，也不要低估撒旦的伎俩。基甸跟那挑选出来的300人溃乱了米甸营的人之后，开始有一些人来支援他们。不但如此，基甸还派人走遍以法莲山地，要求他们把守米甸人逃跑的路线。所以基甸这边的人数是越来越多。7:2，耶和华对基甸说：“与你在一起的人太多，民中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人。”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太多， 当三百人作战时，二十二节，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基甸啊，耶和华两次跟你说人太多，你怎么才尝到一点点胜利的滋味就忘了耶和华的话呢？而且你的胜利是耶和华的作为，并不是你跟那三百人的厉害呀。弟兄姐妹，我们跟基甸常常犯一样的错误毛病，我们相信人多势众，我们认为人多好办事，我们喜欢排场大有气势。然而上帝不需要用人海战术，上帝不要他的子民自夸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上帝知道多人里面一定掺杂害怕战栗的，这样子的人会影响军心，多人里面也一定有不合适的，这样只会拖垮进度。人多一定是口杂，爆发内部纠纷的几率就大。但是人就是喜欢把事情搞大，带领上万人比带领三百人有面子啊。求神提醒我们，上帝用人是贵精不贵多。基甸在获得胜利之后，开始有人来彰胜利的好处，以法连人就来吵，怎么没有叫他们一同去打仗。他们吵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来自于他们没有得到从战场上掳掠回来的那些掠物分配，他们得不到。但也有人怀疑基甸的能耐，就好像苏哥跟皮努伊勒的首领就拒绝为米基甸的人提供食物，还嘲笑基甸不可能抓到米甸人的两个王。面对人多势众的以法连人跟他激烈的争辩的时候，基甸很有节制的隐藏了他肉体的血气，他的言语柔和谦卑。当人数不多的苏哥人跟皮努伊勒人顶撞他的时候，基甸的言语就不再有柔和和谦卑。他对待约旦河东的苏哥人跟皮努伊勒人，跟他对待以色列人的态度成了强烈的对比，这加深了约旦河东西两面以色列人的不和跟误会。你对有权有势的人卑躬屈膝，对无权无势的人呼来唤去，是在藐视上帝的创造，因为你把上帝看为最美好的创造，也就是人分了等级。上帝的仆人不要犯基甸这样子的错误。基甸他自己犯错误，他眼里却容不下他人的错误，他自己可以侥幸，以至于他跟上帝求绵羊虱又绵羊羔的，可是别人对他没有信心的时候，他却不能够接受。他这样是宽以待己，严以待人，错误。基甸得胜归来之后，在苏哥还没有报复得太过分，他只是照着他之前的誓言用荆棘教训苏哥人，但是到了皮努伊勒，基甸已经尝到那个报复跟权柄的滋味，就禁不住想要多尝一些，所以不但照着誓言拆了皮努伊勒的望楼，还毫无节制地杀死那城里的人。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成功也是堕落之母。人在成功之后往往会露出不一样的面貌，因为成功让人说话比较大声，走路也有风。基甸在抓了米甸人的两个王西巴跟撒母拿后对他们拷问，虽然他们向他谄媚，想要用好话来讨好他，但是他却叫他那个还没有成年的孩子把他们杀了，因为他们杀了他的兄弟。这是多么可怕的家庭教育啊。弟兄姐妹，基甸走到这里，他已经忘记了当初他被呼召出来的目的。在这以前，基甸的主要目的是要将他的同胞从水深火热当中拯救出来，可是到这里我们看到他有另外的目的，就是血债血还，为他死去的兄弟报仇。这是多么可惜的事。 很多人一开始站出来服侍是因为被上帝的爱感动，或者看到灵魂的需要，但是走着走着，他的心中渐渐就没有爱，更不要说顾念灵魂的需要。在服侍的过程中，上帝的仆人确实也会受伤害，就如基甸，他被嘲笑，他的弟兄被杀。一个受伤的灵魂，如果没有回到上帝那里疗伤，他很可能变成加害者，而且变本加厉，服侍成为他建立自己王国的工具。战事完毕，以色列民拥戴基甸做王。基甸说：“我不统治你们，我的子孙也不统治你们，唯有耶和华统治你们。”如果我们停留在他这些话，真的会认为基甸非常的谦卑，也尊主伟大。只是我们不只听，我们也要看那个人的作为。基甸邀请百姓交出耳环，是否只是想要试验他百姓是否忠心于他？他保留米甸王身上的月牙圈、耳坠、紫红色的衣服，还有骆驼颈项上的链子，是否说明他贪恋这些异族君王的身份象征？基甸还制造了以弗德，以弗德是大祭司服装的一部分，在祈求神旨意的时候穿的。基甸不是立位支派，他没有祭司的职分，他制作以弗德来做什么？当时以色列人的敬拜中心是在以法莲支派的示罗，基甸却把以弗德安置在他的城俄弗拉，他是不是想要将百姓的焦点集中在他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呢？好吧，我公平一点说，或许基甸他设立以弗德的目的只是想要知道神的旨意。基甸被召为士师之前，耶和华的使者在他家显了一个神迹，后来他用羊毛和露水来求证，也得到了应允。再后来他士师的工作一定也感受到时时求问耶和华的需要，或许因为这样他就仿造了以弗德。基甸的错误在于他没有经过上帝的同意便接过了祭司亚伦职分的特权，而且把以色列人引到拜偶像的路上。他亲手拆了巴利的祭坛，现在又亲手引进来，多么可惜又可悲。出发点虽然好，做法却错误了。更可怕的是，人会假借敬虔爱主之名行满足私欲之实。基甸表面上虽然拒绝做王的邀请，恐怕他心里还是想要当王的。他有个妾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给他起名叫亚比米勒，意思是我的父亲是王，真的是意思浅浅。而亚比米勒只是基甸70个儿子中的一个，因为他有很多的妻子。这个嘴上说不要当王的基甸，真的是过着好比帝王的生活。基甸在战场上得胜了，可是回到自己的家中，却在富足的环境当中跌倒了。战场上的征战是一时的，日常生活中的征战却是一生之久。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只有牢牢地记得当初你为什么出发，你才能够正确地坚持走到最后。不过我要说，人真的是很软弱，一个人走真的是很容易走偏差，容易跌倒。基甸的跌倒自然跟他本身的问题有关，但是他旁边的人也有责任。在6到8章这3章里面，完全没有记录到基甸他身边的人如何的制止他犯错。是因为他已经成了民族大英雄吗？是因为他是属灵领袖吗？为什么他可以一个又一个的娶妻，而且还娶外邦的女子？他的家人都默不作声吗？如果基甸身边有像拿单先知那样子指出大卫过犯的人，那该有多好。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原本很优秀很爱主的人渐渐的走偏差，我们都会很难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若你们爱教牧，请多多的为我们祷告。你们也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事情不方便跟你们分享，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是有关会友们的隐私，也有关于组织内部的问题，但我们也是人，我们的心情也会受影响。所以你们可以扶持教牧的方式就是为教牧祷告，即使我们什么都不说，即使我们外表看起来都很好。我提出这样的要求不是说教牧有多金贵要特别得到弟兄姐妹的爱跟关注，而是属灵里就一直是撒旦所攻击的目标。如果失去健康或者心灵忧伤都不能够使我们放弃跟随主侍奉主，那撒旦就会转而将我们捧上天。属灵领袖的跌倒不是在一夕之间，而是在一场又一场的服侍，一点一滴的累积骄傲、掌声、自我为意，内在生命渐渐的变质。起初因为爱神，愿意摆上自己去服侍神、服侍人的心智失去了，却全然不知，或者知道了也回不了头。我在2016年1月16日来到恩泽堂的那一天，也就是我成为正式传道人的那一天，我在我的脸书上写下：重新出发，盼重新得力，用心传道，望欢欣收割，菜鸟起航。因为我姓蔡，而那时我真的是初出茅庐没有经验的小传道，所以我是名副其实的菜鸟。这只菜鸟怎么都没有想到会从新加坡开始牧会生涯，对于前面的道路重新得力、用心传道、欢欣收割，那都是菜鸟我当时的盼望。每当我服侍得很累很挫折时，我都会回去看我当初立下的心志，有些时候我看了会很难过，因为服侍的疲惫、挫折以及老我的挣扎，我发现我失去了初心。在那样的时候，我求上帝赦免我、怜悯我，我告诉上帝我想继续服侍。求主不要叫我在服侍中失去方向，不要叫我失去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越走越迷茫的时候，请你停下来，往后看一看，看看你的初心是不是被你远远的抛在后头了，听一听上帝对你的心说什么，之后再带着你的初心上路。我们一起祷告。呼召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都希望自己能成为你大能的勇士，但求你叫我们不忘记，我们之所以能，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不论我们跟随你的年日有多久，求圣灵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最初最单纯美好的心志，叫我们越是服侍越是致死生命中的老我。也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导师同伴，在我们骄傲自大任意妄为时，能够勇敢地指出我们的错误，叫我们不会越来越偏离你的道路。恳切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